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
走过儿少时，回首来时路，倍觉感恩之心。为您专访黄钦富神父。黄钦富神父在民国98年10月25号进铎25年，这不算短的历程，我们听听神父娓娓道来。
我们今天很高兴要访问的是黄钦富神父，先恭喜神父进铎25年，而且完全看不出来这么年轻的神父在我们本地台湾服务了这么多年。我们会先提到就是说您进铎25年的一个简短的感想。
好，我想在25年来就是感想很多啦，那我想重点就是说真的是一个感恩的心啦，真的没有天主的一个召唤跟他的圣宠帮助哈，真的在圣召路上越来越觉得艰辛，而且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哈是越重的，因为圣召缺乏下，特别是本地圣召的神父都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哈跟使命，那真的让是感谢天主啦，还有我们说家人的支持哈，还有很多神长以前的教诲或是到现在还继续为我们鼓励啦带导啦这些，还有一些教友哈，不论是连长的或是跟我们大概同侪这样的一起踏拼的哈，从之前认识的他们一直在鼓励在支持哈，这个都是在我们四斗圣召的道路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鼓励哈，甚至他们也有一些物质啊、金钱啊，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在传教牧灵需要的时候，他们来帮助，这就是为我们来说真的就是一句话，一个感恩了哈。就像圣经上耶稣讲的说，我们跟随耶稣抛弃一切所有，然后会获得更多的包括我们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还有一切，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感想。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您生长在一个教友家庭的摇篮下那么也有父亲在父执辈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熏陶，但是那么单纯的环境之下您是不是很小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当神父？
但我们是一个老教友家庭我算是第五代，那算是中部最早我们祖先接触到福音从南部高雄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老教友家庭，无形中我们从小就被祖母或是父母这样带着圣堂，在圣堂的环境生活，人都就住在圣堂的旁边，所以无形中跟神父跟修尼，特别是修尼那去招呼来福气就在那个环境，而且那时候孩子多，我们就觉得说去福气感到很高兴而且那边是圣堂就是我们的快乐天堂，那神父都会给糖吃给饼干吃或者说扶完祭带去看戏这个都是可能都是一个圣召摇篮的一个开始一个种子的播种那当然那时候也不是说很清楚，不过国小毕业那时候我们四年级就开始在夫妻了，那他们都会神父都看哪一个小朋友比较乖就是一群的送去修院，但有些人就跑回来，但我就比较傻傻的就留在那边。但那时候以前是都到台中在小修院在台中嘛，然后都在卫道中学念书，但我们在像园林镇的话也算是我们在学校成绩都是中等以上，但是到那边以后是吊车尾但感到哇，因为 味道中学真的程度很高，他说前中部是都是最自由进去的，所以我们也练得很辛苦，不过在天主助佑下我们还是一直在努力成长起来。不过就是说在那边我们那时候还在圣召路上真的是会面对一些考验，因为有时候成绩不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圣召呢，天主要不要我，那后来有些神师陪伴鼓励特别我记得那时候沈洞白神父是有一个客串的一个神师，当然他说那时候是在辅导我，那时候我在国中三年级，我是国中第一届，所以这样就是更依靠天主的力量那这就是一个转捩点。后来到高中开始有参加一些夏令营冬令营，就有一种接触面就会觉得人生他们也比较有一种启发式的那种讨论分享，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在修院都好像比较小，修院都还比较封闭，对外的接触除了说寒暑假回家几个礼拜以后可能就是圣堂家庭这样跑，没有什么接触后来慢慢的有参加一个营队，觉得服务当然高中以后就会比较有会思想会去考虑这个，就比较更肯定说我们开始走这个圣召奉献的路就是要做什么，就慢慢比较清楚了。好，那到高中毕业就那时候就顺利去大修院，后来也去服兵役，那时候是三年的空军，也是一个考验，不过好像都是天主在保护着给圣召在那段时间也刚好在嘉义也去外岛马祖，那这个都是会接触到圣堂，我都会想到去找一个教堂，因为是修士嘛，刚好那个长官都会特别看到说我是一个修道者，特别的礼仪就去营部连当人事士在那边办公，所以无形中就会觉得说这个还是天主在召唤着我们，那自己也会想办法找机会去教堂什么找神父去聊天甚至说有灵修上的需要办告解什么，这个都是在圣召的道路上这个经中的生活也是有天主的一个保护或是他的照顾，那就是在这种环境慢慢我们说三年的服役以后就继续又回到修院期，就都是很顺利啦，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考验。
可以看出从修院再到学校在进入军队已经必须和大社会融合，这期间真的是有许多的考验吗？
小考验当然有时候会有但是说可能是我们有时候回到自己的家看到说我们的社会经验不够要去做什么，就是好像有点怕气，或是说有点隔离，好像有点差距落差，就觉得好像我们做的好像不是跟别人好像有点距离不过慢慢就是会去反省说到底我们出了问题出在哪里可能就是我们对社会的接触面比较少，所以就会往这方面去注意慢慢后来当了神父很顺利以后自己就当然慢慢都是一个从副本堂实习然后慢慢去接触教友比如说去访问当中听听教友他们的生活甘土谈他们的一些问题，我们才慢慢发现原来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那我们一个修道生活是那么单纯慢慢就是去学会社会层面的各种生态当然也去反省福音耶稣当时两千年前他怎么教导怎么面对甚至碰到一些教友可能有一些用人世间的眼光世俗的那种模式要想要来治理堂系，有时候都会跟我们之间的理念有点落差，就会有点紧张张力这个然后我们都会怎样去面对然后做这一反省，有时候会请一些比较年长的神父说面对这个怎么办，有时候因为刚好教区每个月都有师徒共荣在一起都会分享这些牧灵经验然后他们就说叫我们怎么处理或是说下次我们要怎么样去办一些教友研习让他们更清楚，或是我们怎样去沟通 这个都是一点一滴累积经验，然后我想这个就是慢慢这样走过来。
也就是说其实圣召一直持续在，而且天主一直在呵护这一段圣召。那么相对就是说在跟教友的联系上也好，我们再重新回到一个培育的工作上面，尤其您在总修月的时间哦，这么长的时间也看过很多的修士，但是您刚刚也提到说社会跟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可分的，但是又不能因为社会的一个诱惑去影响到修道跟修士本身的一个信仰。那么所以您在看待过去的在修院的环境跟您后来在总修院培育这些孩子们，您的看法跟您的期许是什么？
是因为过去的环境真的跟现在环境都不太一样，所以当我六年前来到总修营的时候，就发现哎呀，怎么当中有一些修士其实跟我们可能差那么多啊。我们以前修士都当然是台南毕业，比较强调一个共荣哈，那种友爱哈，一个大家庭的兄弟之间的扶持哈，努力啊，但就塑造那种环境。但这边比较好像独立哈，自主，然后自己又跑自己的路哈。那当然也有共荣，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它那个以前南部的比较好的共荣的那种精神的模式哈。可能是慢慢一点一滴啊放进来。那当然说，过去环境进入小修院，当然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恩典了哈。越小进入小修院，它有天主特别的恩典，的确是有的啦，不能否认哈。那现在环境又不太一样，现在小时候你是放在修院，它又太早。又不是那么成熟，然后马上碰到困难就不晓得怎么处理，而且小修生现在我们也评估很多小学院近期真的很多问题啊，让那些院长也不晓得怎么处理，有时候甚至挑战性更大，而且投资很多，但是它的效益没有像以前那么大，所以我们也在想，我们现在都有一种圣召联谊哈那种共荣，所以在各教区都有圣召护士，我们每半年都会，以前三个月就会聚一聚，那现在是半年聚一聚，我们就是分享经验，然后去看将来进修院修道是什么年龄是更适合啦，啊什么样的人他应该准备什么，所以我们才开始研究。以前跟李主教之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探讨这个问题，就会做了找了一些资料，当然帮忙请秘书帮忙协助整理就是我也是大家共识大家提出来整理出来的一套，就是说入修院以前先身心灵各方面都要先做一个评量啊，自我一个成长。
对于入修院者的评量项目一定非常谨慎，请您为我们说明。
有25项的基本的一个评量哈，包括比如说我跟家庭、跟父母的关系啊，跟我兄弟姐妹的关系啊，好不好？因为这个圣召摇篮很重要，父母的身教、他的言行影响子女非常深，所以圣召一定是从家庭开始的，这是天主恩物啊哈，从那边。他父母很恩爱，然后他又很有信仰的成熟度，他无形中都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心灵哈，他无形中他就会鼓励陪伴他们去教堂，甚至他们的热心的服务，这就是一从小已经学习这种为爱人啊为人服务付出的精神，这是一个圣召的基础的。那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想想我有没有去参与教会的服务，参与教会比如青少年那一段时间，他参加青年会啦，或者参与堂区的一些服祭，或是有一些礼仪上的参与服务，我想这个都是一种开始的一个圣召的准备哈。后来比如说他在一个情绪管理，这个有时候是遗传也有关系，有时候是环境。我想这个都是父母一点一滴也要在这方面注意，还当然学校教育，还有我们说教堂的这边的神长，或者说是这边的堂区的这些组织青年会这些辅导们有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帮助他们信仰上或者心灵灵修上的成长，他的 情绪在这方面有没有被得到治愈，让天借着天主圣宠或圣师的力量哈，得到圣师、圣体、圣师啊等等，帮助他们成长。嘿，好，这方面他也我们有都会给一些方法啊，他情绪能够管理，这个很重要，因为情绪管理好，他人际关系好啊，跟别人啊，无论各种年龄层，他都能够很成熟的、很开放的心度，好来帮助他们。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基本。还有再就是我们看他的一个学习的向上心啊，有没有很愿意继续学习？因为先是终身学习的一种指标啊，还是说他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听命服从啊，或是他对一个金钱上的一个神评啊，会不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拿捏，好，这个都是在这一段时间要给他一些方向，或是一些提醒，好，或是一些培育，好。再来就是他有没有这种对，就是说三个使命，比如说他要去先讲福音，所以他对天主教的认知、对圣经的认知有多少，这都是要帮助他在这方面之前都要准备好，哎，然后他一个。每天的他有没有很热心的跟天主的建立关系啊，祈祷，他的祈祷生活，或是他自己会不会在忙的事物、忙的工作赚钱，或是很多交际活动当中，会不会自己会要拨时间安排跟天主的建立关系，或是在工作当中跟天主一起跟基督一起去看、去想啊、去做啊，这个都是很需要的。嘿啊，当然，最后就是说他有没有组织能力去管理基本的他自我的管理，跟将来要承担那么大的一个管理的堂务，或是大堂区、小堂区，或是正在越来可能越多的教区的事务，或是教会的一些任务，他能不能有条理的去啊，有按先后次序的重要性，这个都是在这一段进来以前基本的评量要先告诉他们。哎，有一些目标，所以他慢慢差不多到一个程度哈、哦，至少他能够有一个成长的空间，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可塑造的，才让他进来修炼。
也就是说，要经过重重的考验，或者是他有没有机会再发展，也是要看天主的旨意。
对。
那尤其您担任一个师长的过程哈，也是其实在担任我们教区跟主教团之间有很多很多的联系工作，又包括了您整理了很多文史资料，这一方面是您个人的兴趣，或者是在一个刚好中部地区哦，一个孕育很多信仰环境的家庭长大，那您做了很多的这样的资料，你可以介绍一下。
好，刚好当然是一个机缘啊，因为原来当神父，我原来是教区台中教区神父，后来都在教区好多堂区帮忙服务，后来刚好在王主教区接台中教区的主教以后，就进去当他秘书，大概四年半，当然也陪他到各地去访问堂区啊，当司机，当他秘书，但这个是一个机会，我说这是一个真的天主的安排，感恩。那后来就到罗梭区，正是我祖先的老家啊。但后来爸爸的关系，他才到延陵去了。我们就在延陵出生长大。
从成长、培育、再培育、成长，这一段段的历程，都是只有用心两字，才能累积不凡的使徒经验。下周我们再继续收听黄清富神父对于教会的文史资料以及社区和学院之间的福传心得。欢迎您下周按时收听《思铎甘苦谈》。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